啊，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让我们再一同来敬拜他。那么最近拉斯维加斯发生了那个枪击事件，我相信大家都知道。那么有许多人在这个事件中丧生，啊，也有很多人都受伤哈。所以啊，我们也是要跟这些哀哭的人同哭。所以呢，我们应当啊，多多为他们啊祷告啊，希望那些失去亲人的人能够节哀顺变，也希望那些在这个事件里面受伤的人能够赶快的恢复体力健康。那么，我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教会的这个啊有什么变化？有两个新的对联。走出去传扬福音，走出去见证主恩啊！那走出去是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啊。虽然这时候才做这个好像有点晚了，但是呢，只要我们开始啊，永远都不会太晚啊。所以希望这个对联能够常常提醒我们啊，要走出去传扬福音，走出去见证主恩。那么要怎么做这件事情呢？我们除了在私底下我们可以去啊做这个传福音的工作之外呢，我们也可以啊把人带到教会来。所以在接下来的这个礼拜六，我们就有一个野餐的活动。所以呢，大家应该把握这样的机会，邀请你的亲友、邻舍、同事啊，你认识的人能够一同来参与啊。那么除了我们要在我们生活的周遭环境里面来传福音之外呢，那么我们也应该有那个天国的国度的这个眼光，就像上个礼拜啊冯牧师所讲的，我们要出去宣教。所以啊，我们教会在今年底，也就是在12月21号到12月25号这一段时间啊，我们会有美中的短宣，会到这个密苏里 Kansas 这个地方去短宣啊。主要的啊工作是协助基督工人中心举办这个福音营啊。那这个详细的内容因为比较多，所以我不方便在这里详细说明。那么今天啊，在午餐用餐的时间啊，我会在餐厅那里。所以啊，如果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可以跟我一同用餐啊，我会把这个详情呢再介绍给大家知道。那么另外啊，最近这个我们教会所支持的这个基督工人神学院啊，他们在接下来这个礼拜二的早上9:30到中午的时间呢，他们急需要义工帮忙准备一些要邮寄的这个院训啊。中午还会有午餐招待，所以如果弟兄姐妹啊愿意来帮忙的话，那么散会之后呢啊跟我报名，因为他们要预备这个午餐哈。那么在开始传讲信息之前，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啊有平安啊，特别是在你里面这个啊世界所不能夺去的这个平安。主啊，我们也知道现在在世界上有许许多的人啊心里面都没有平安，特别是那些正在苦难当中、受难当中的那些人。主啊，我们求主啊你来纪念啊，帮助他们能够啊靠主来面对这个苦难，以至于他们的心中真的能够有这个从主而来的这个属天的平安在他们里面。我们求主你来安慰他们的心，也帮助那些啊在啊这些灾难里面受伤的人，也能够尽快的能够恢复体力健康。我们特别为他们来祷告，求主施恩在他们的身上。主啊，我们也将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的时间再次恭敬交托在主的手中， 求主保守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是福音带来改变，福音真的能够带来改变吗？有的人会认为这个宗教的信仰呢只是心理作用或者是自我的催眠，让自我的感觉很好，但是什么都不会改变。也有的人可能会认为宗教的信仰呢只是劝人为善，让世界多一些的良善少一些的仇恨邪恶还有的人认为宗教信仰是人民的鸦片不但对人没有益处，而且还会毒害人根据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的网络资料，他说到精神鸦片一词呢是出自马克思在1842年这个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纲要这个文章里面，他认为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那么这跟共产主义的无神论有关。但是呢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对精神鸦片一词呢详细的解释，大部分的学者都把精神鸦片一词解读成对神的依附。马克思的这句话在被引用的时候呢常常只被引用的最后那个部分，就是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或者他原本他是写他是人民的鸦片那么所以很多人因为这句话对宗教就有一个负面的看法，那么其实也不准确这句话的完整的段落是这样子的：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同时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没有人性世界里的人性，是没有灵魂处境里的灵魂，它是人民的鸦片我们常常看到人就是只是截取他最后一句但是呢却没有了解到他所要传达的那个比喻的意思。其实马克思他相信宗教对于社会具有一定的实际的作用，就像鸦片对于病人跟伤患也有一定的作用，它可以减轻他们当前所受的这个痛苦，给他们带来快乐的幻想但是呢鸦片同时也削弱了人们的这个能量跟意志让人失去了对抗资本主义加给他们的残酷无人性空洞的现实生活那么讲到这里，我不知道你认不认同我刚刚所讲过的几种不同的想法或许有的人真的认为宗教的信仰是一种心灵的慰藉，是劝人为善的道理甚至于把它当作是人民的鸦片但是呢我们所传讲的福音却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所传讲的福音不只是心灵的慰藉，不只是劝人为善的道理，更不是用来麻痹人的鸦片，它乃是真的能够带来改变的能够让人懂得怎么去面对人生。今天我们所读的《使徒行传》的这一段的经文是讲到保罗第三次布道旅行，再一次来到以弗所这个地方传福音。那么以弗所是当时小亚细亚颇负盛名的一个大城，那么它的交通四通八达，所以 保罗其实他一开始出来布道的时候，他就很想到这个地方去啊，但是神并没有让他去啊。那么保罗为什么想要到这个地方去传福音呢？因为这个地方交通太方便了，而且是一个大城，所以他想如果他能够把福音啊，能够先在这里啊传开啊，以这里作为一个基地要向其他地方传福音，那么就更为方便啊，就能够产生更大的这个影响。但是呢，要在以弗所这个地方传福音又是谈何容易的一件事情啊。我们知道当时以弗所是一个宗教意识非常浓厚的一个地方啊，他们所敬拜的一位神雅典米啊女神啊，这个雅典米女神呢，后来他们把她跟这个希腊的雅典米女神跟罗马的戴安娜女神呢混合在一起，最后还是称为雅典米女神。那么雅典米女神是一个象征生育的女神，在以弗所的城内呢有一座侍奉她的那个大庙，那么这座庙呢是古代的奇观之一。那么雅典米神的祭祀里面呢，它包含了许多淫荡的这些的行为啊，所以我们看见啊，从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雅典米女神对以弗所的影响呢是很大的。以弗所人称他们自己为雅典米女神的守护者，而且在他们的银币上呢也刻有这个雅典米女神庙的这个形象啊。那么从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见啊，以弗所人对这个雅典米女神的这个疯狂呢，那么是啊非常大的。在这里34节我们可以看见他们那时候疯狂的喊雅典米女神的名字呢，喊了多久？两个小时。然后接着然后在这之前13节到20节我们看见在以弗所这个地方，他们不只是敬拜这个雅典米女神，他们也有这个念咒赶鬼行邪术的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地方是一个黑暗权势很大的地方，保罗要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传福音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我们看见他不但要受到从人而来的这个逼迫，而且呢也要面对这个属灵的征战啊。虽然说保罗在这里要传福音，在人看来好像是一件非常困难啊，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但是在人看来不能的事情呢，在神却是凡事都能。所以我们看见当保罗把这个福音传给以弗所人的时候，就带来了这个改变。我们看见福音真的是能够带来改变。那么什么是福音呢？福音呢就是好消息啊，这个好消息使人因认罪悔改信靠耶稣基督为主啊，以及领受圣灵的内住，不但与神和好罪得赦免得到这个救恩，而且呢生命得早改变啊。但是今天我们看有些人传福音的时候啊，可能连自己都不明白自己到底传什么样的福音啊，所以常常传的是一个不完备的福音啊。其实啊，从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亚波罗啊，他在一开始啊的时候也是这样啊，他一开始对福音也是不清楚，所以呢，他所传的福音呢就有所缺陷啊，就没有办法让人真正的领受福音的好处，也没有办法使人真正的带来改变。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到以弗所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碰到一些没有听到完备福音的所谓的基督徒啊，他们虽然受过这个约翰的洗礼，但是却不认识圣灵，所以呢他们不但没有接受圣灵的内住，而且我相信他们也没有活出 啊，被圣灵管制的一个人生，因此他们靠自己的力量来过生活，当然是不会有任何的改变。同样的，今天啊，在我们的世代里面，也是有人传一些不全备的福音，甚至于是错谬的福音啊。有的人只谈神的爱，神多么爱你，这个我们都知道。只谈成功的神学，好像啊，只要你来信耶稣啊，不管你有什么问题，他都能够帮你解决。神可以让你成功，神可以让你成名，神可以让你赚大钱啊。有些人甚至于不谈罪啊，更别说要叫人认罪悔改。另外，也有些人虽然要人认罪悔改，但是却强调要靠行为称义啊，你要做这个事情，你要做那个事情啊，才能够得救啊。另外，还有些人虽然也认罪悔改啊，也说是要靠耶稣基督的恩典才能够得救，但是却忽略了圣灵的工作啊。所以不管一个人他再怎么在那里啊下定决心要改变自己，都没有办法，因为没有圣灵的工作。在这里我特别要声明，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常常有被人误解的地方。有人以为这里领受圣灵的情况是一个常态啊，好像领受圣灵的时候就一定要说方言说预言啊，那这当然是不对的想法啊，这是断章取义的啊想法。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啊，有一些的特殊的情况啊，我们不能够把这些特殊的情况当作是一个常态来看。其实圣经的记载呢啊，都是有它的一贯性的，所以在面对一些特殊情况的时候，那么就要以圣经里面一贯的这个想法作为基准，这样呢才不会啊曲解这个圣经的意思。在这里圣经所为什么要记载这件事情呢？其实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看见奉耶稣基督的名啊施洗跟这个约翰的洗礼啊的不同，他要把它啊分别出来。另外一个，他就要让我们看见他们当时所领受的圣灵跟耶稣的门徒在五旬节的时候领受的圣灵呢是一样的啊。那么在这里我们不知道保罗他怎么样看出来他们没有领受圣灵啊，可能是觉得他们虽然说自己是信徒，但是在他们的身上似乎少了啊圣灵所带给他们的一些的改变啊，像是传福音的这个热忱，像对主的这个热爱，以及对人的这个关爱等等。今天别人是否也能够从我们的身上能够看得出来这样的改变呢？如果不能的话，那么可能就会有问题的。如果福音没有给我们带来改变的话，那么这是一个大的问题啊！真的求神帮助我们啊，真的要能够领受圣灵，被圣灵引导，顺服圣灵，被圣灵改变。那么福音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福音所带来的改变当然就是生命的改变啊。在这里啊，他们领受了保罗所传给他们全备的福音之后有什么样的改变呢？在使徒行传19章第6节告诉我们说，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啊，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这个是他们改变的一个关键。那么在这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想，他们到底在说些什么呢啊，在这里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如果我们去回想到五旬节的时候啊， 耶稣的门徒他们领受圣灵之后，他们说方言说预言，他们又说些什么呢？我相信他们一定是说一些敬拜赞美神的话，说一些见证主的话。我说过并不是每一个人在领受圣灵的时候都会这样子。但是呢，我相信一个领受圣灵的人一定会有生命的改变，而这个生命的改变呢，就会让人渴慕来敬拜神，就会让人想要去跟人家分享这个福音。所以一个人如果在信主之后没有这样的改变呢，可能你就是只是知道福音的道理，并没有真正的领受圣灵啊，所以你才会对属灵的事情不太感兴趣啊。在梁明文所译的这个《清晨滴露》这本书里面，他就提到这样的一个故事啊。他说到有一个医生啊，他要到国外去当这个宣教士，那么有一个苏格兰的牧师啊，波纳啊，他到了这个码头呢，为他送行。那么他发现这个医生的妹妹也要跟他同行，所以呢，那个牧师就问他说呢，我相信我们是第一次见面，我很高兴你能够当你的哥哥的这个助手啊，那么你可以让我知道你的名字吗？我会在祷告当中呢纪念你的。那个女孩子就告诉他说呢，我叫 Christine 啊 ，Christine。这个然后牧师听了就说，你这个名字真好。有基督在你的名字当中，我盼望同样的在你的心中啊，基督也是同样在你的心中啊，因为 Christine 这个名字就是 Christ 后面再加 ING,INE 哈，所以有基督在里面啊。那个女孩子她那时候就沉思了一下，她想怎么样回答这个老牧师给她讲的这段话。那时候呢，那个扩音机呢就开始讲话，催促这个旅客要赶快上船啊。那个老牧师的话呢，就在这个女生的心中呢在那里徘徊。他就开始思想他跟基督之间的这个关系啊。他想他从来没有停止聚会啊，但是他也突然觉得他似乎没有得救，他还没有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当天晚上他就跪在地上求主饶恕他的罪啊，真正的成为神的儿女啊。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故事被披露出来了啊。那么这个女孩的一生那么都持守这个主的教训啊，所以呢证实了他那一天晚上所做的悔改啊，认主这件事情呢是真实的，因为他的生命真的是有了改变啊。以前有一位在美国神学院教书的教授，他就说到他有一次在神学院对这些神学生讲道的时候，突然有一种的感动，他要对他们呼召。他呼召他们做什么呢？做传道吗？不是，他呼召他们来信耶稣。虽然他觉得这个感动太不可思议的，但是他觉得他需要顺服这个感动去做这件事情。结果竟然有许许多多的神学生觉知当场认罪悔改信主啊。在这之前他们已经在教会里面多少年了，他们参加了多少的服事，他们甚至在神学院学了多少的圣经的知识，但是这些都没有让他们成为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同样的，今天你或许已经信主多年，你也参加聚会多年啊，你可能有时候也向人家传福音，但是你必须要想一想，你的生命真的有改变吗？你真的受了圣灵了吗？在这里我不是要质疑你的信仰，但是这件事情对你 对我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真的要去好好的面对它。如果今天我信主之后我的生命没有改变，那我就不可能帮助别人去改变。如果我自己都没有领受圣灵，那我就没有办法帮助别人去领受圣灵啊。所以我盼望当我们读今天的经文的时候，我们能够再一次来思想，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生命到底有没有改变啊？如果有，感谢主，如果没有，那么我们就要好好的在主面前再去面对这件事情。福音除了会给人带来生命的改变之外呢，也会带来全能的改变。什么是全能啊？全能呢，就是指有这个属灵的权柄，有这个属灵的能力。这个全能不是来自于人，是来自于神的。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他就是拥有这样的一个全能啊，所以他奉主的名可以医病赶鬼。甚至在这里说到，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巾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来了。在这里呢，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巾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就出来了。这个做法我相信是当地的人一种迷信的做法啊，他们以为啊，这个保罗他可以一并赶鬼，所以你只要拿他身上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达到这样的果效。虽然他们这么的迷信，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在不同的处境里面也会使用不同的方法。神也啊使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帮助人能够来相信福音。那么尽管在这里我们知道啊，这个路加之所以会这样记载，他主要的目的他是要提高保罗使徒的这个地位，让我们看见他其实他跟彼得是一样的啊。但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到这里十一节所说的，这是神借保罗的手行了非常奇特的事。所以在这里不是保罗有这个力量，而是神有这个力量啊。那神啊把这个全能赐给他，让他能够做这样的事情。显然的，保罗奉主的名行神迹奇事这件事情呢，不但是受人瞩目，而且呢被一些不孝的人仿冒了哦。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说到，当时有犹太祭司长示基瓦的七个儿子想要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权柄，所以呢他们就奉主的名啊想要去做同样的事情啊。那么在这里提到犹太祭司长示基瓦这个人呢啊，这个人的名字呢其实他不是犹太人的名字啊。而且呢如果你去看大祭司的名单里面呢也没有这个人啊。所以比较正确的看法，他并不是真正的犹太人的大祭司啊。虽然啊我们看见摩西的律法里面非常规定非常严格的啊，不禁止人去行法术啊，去交鬼的这些事情。但是这种事情在犹太人的社区里面呢，即使在当时啊还有流行啊。那么在耶稣的时代，我们看见啊他们也有赶鬼的这些事情啊。所以在这里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啊示基瓦这个人呢，他是假借这种的名义啊到处招摇撞骗，连他七个儿子也是如此。所以呢在这里他们以为他们只要奉耶稣的名啊，那么好像念一种咒诅咒语一样啊，念了之后然后就会有作用啊。但是事实上啊奉耶稣的名啊不是一种的咒语，是一种属灵的权柄。这种权柄呢只有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呢才能有。只有那些真正与耶稣基督有关系的人才能够使用。 所以在这里使徒行传19章15节才会记载，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显然的，他们没有权柄啊，保罗才有这样的一个权柄啊，所以他们想要奉耶稣名啊赶鬼，想要用这个方法来为自己谋利，结果弄巧成拙，他们反而被鬼啊给他们欺压了啊，所以把他们击败逃跑了。同样的，今天神也把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权柄呢赐给凡是啊来信靠他的人。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只要奉主的名，那就能够啊医病赶鬼，就能够行神迹奇事啊。今天我们的确可以奉主的名来为病人祷告，求神来医治生病的人。但是呢，一个人能不能够得到医治呢，全在乎神的这个主权啊。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你为他祷告之后他的病会得到医治，有些人你为他祷告之后啊病没有得到医治。其实就像保罗这么属灵的人啊，他也不是每一次为人家啊祷告呢他的病就会得到医治。所以呢，我们不要把焦点放在这个医治上，我们要把焦点放在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上，那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福音除了会给人带来生命跟全能的改变之外呢，也会给人生活带来改变啊。我们知道生命跟全能的改变，这是来自于神，是神给人的恩典，但是生活的改变呢，则是人对神的一个回应啊。尽管是人对神的一个回应，但是我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的基础，也是基于神的恩典。那么福音给以弗所人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在这里19章19节告诉我们说，凭数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合50,000块钱。可见呢，这个以信奉异教、使用邪术闻名的这个大臣，在这个福音的洗礼底下啊，怎么样？他们看见自己做错事情了，以前所做的是不对的，所以呢，他们要彻底的来对付过去所犯的这个错误，所以呢，他们就把那些邪术的书籍啊，那些咒语的秘方就要拿来把它清除干净啊。在当时呢啊，以弗所人这一类的书呢是据说是特别有功效的啊，所以呢当时有关邪术的书呢都被称为以弗所书信啊。那么在每日研经啊使徒行传的自述里面呢，就记载这样一件事情。他说到 Dr. Randall Short， 他呢举了一个例子啊，他说古代啊信邪魔的惊人程度呢，可以从这个例子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啊。那么他们从古代的坟墓里面挖掘出来很多这种人的头骨，那这人的头骨呢啊，有一些的头骨还上面被钻过洞啊。那么这是一种非常精细的外科手术啊，要在这个人的头骨上钻洞。那么他研究啊，有一批这些的啊头骨里面呢、啊，有120件的头骨里面呢，有6件呢是有这样钻洞过的哈、啊，有动过这样的手术的。那这个不是他们死了之后才做的，是生前他们还没死的时候就做了。啊，那么以当时的医疗的技术来说呢，这是非常冒险的一件事情啊。那么他说，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件事情呢？是因为他们要从那个头骨里面取出一块的骨头出来啊，然后做成像 这种护身符项链的东西挂在身上，当作护身符来保护他们。然后那个头骨留下的洞呢，就是让那个邪魔可以出去的地方，不要留在他们的身上。那么他们竟然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做这样的手术，可见他们对这种鬼魔的这个惊怕的程度是有多么大。所以当时很多人就是做这些事情他们就是为人赶鬼那么得利。那么在这里呢，他们带来的这个书的价钱是5万块钱。5万块钱呢不是一笔小数目以当时一个工人一天赚1块钱那么这5万块钱就是一个工人做了137年的所得所以是蛮可观的一个数字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当时在以弗所这个邪术是多么的盛行。但是当保罗把这个福音带到以弗所这个地方的时候就产生这么大的改变他们愿意把他们以前所做的这些事情，甚至于他们用以为生的这些的东西都拿出来把它毁了为了要得着福音的益处在这里他们所做的不只是显示出他们的信心，而且这也是他们正确的面对过去罪恶的这个方法。今天有些人在信主之后呢，并没有跟过去的这些所拜的这个偶像呢彻底的断绝关系，有些人还藕断丝连，有些人甚至于想脚踏两条船，我想我多拜几个对我保护更多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如果你没有跟过去断绝的话，你有可能再走回头路，最终跟福音隔绝的。所以信主以后一定要破釜沉舟，一定要把自己过去所拜的这些的偶像除去，彻底的销毁跟他相关的东西不要给自己留下后患。我自己信主以后，我就把我带在身上的那个护身符就把它烧毁，还有一些贵重的物品刻有神像的金牌都丢掉了其实最好是把它消掉，以免有人捡去还拿来使用。那么为什么福音会带来改变呢？福音之所以会带来改变，是因为主道对人的启示。主道就是神的话，主的话主的话能够开启人的心灵就像这个希伯来书4章12节所说的，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于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那么这句话让我们看见神的话是有大能的，是有大能。神的话不但带有生命的能力，而且它可以照明我们人心中的黑暗，让我们看见让我们明辨是非就是因为神的话有这样的功用，所以可以给人带来改变在遇到故事里面就讲到这样的一个故事他说到创造这个进化论的达尔文，他有一次旅行到南美洲的时候他到过一个小岛，他看见那里的土人呢没有文化，过着野蛮的生活，赤身肉体然后杀人吃人那他看到这种结论，他看到这种情况呢，他下了一个结论，他说这样的原始民族呢，倘若要进化，他把进化论套进去，进化到像我们一样呢，最少需要1个世纪但是呢30年之后，当他再一次经过那个岛的时候呢，他发现那里的人呢变得温文儒雅不但性情改变，而且他们 啊，都有穿衣服啊，都有文化的气息啊，所以他很想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改变，他就去打听了啊。他打听了之后，他发现原来是有宣教士冒着生命的危险到那个地方呢，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呢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改变。福音之所以会带来改变，除了是因为主的道对人有启迪的作用之外呢，也是因为圣灵在人身上的工作。我们都知道，一个人之所以会接受福音、信主、受洗，这个是因为听到神的话啊，不仅是因为听到神话，而且是圣灵在一个人身上工作的结果。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啊，16章8节告诉我们说，他这就是指到圣灵，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可见圣灵是会在人的身上动工，叫人看见自己的罪，并且为自己的罪来认罪悔改的啊！不但如此，圣灵也会让我们啊知道自己为什么需要耶稣啊！所以，当一个人听到福音信主之后啊，愿意接受耶稣为我们的主之后呢，那这个圣灵呢就会内住在我们的身上。当圣灵内住的时候，就是我们改变的开始啊。那么在这之前啊，不管一个人想要做什么改变，都是没有可能的事情，因为那是救人的生命，是没有能力的啊。我们只能做出一些外在的改变，短暂的改变，但是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真正的改变，因为只有依靠圣灵的大能，才能够使人的生命真正的改变。我相信我们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想要把一个坏的习惯把它改变掉啊，但是容不容易呢？通常是不容易，而且我们常常是这样改了一下，过不了多久啊，又老毛病又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靠自己的力量，我们靠自己的力量想要做改变，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我们只是用人的方法在压抑自己，我们只是用人的方法在克制自己不去做那件事情。但是呢，到了我们自己的能力没办法克制自己的时候，那个老毛病又出来了啊！我们就会又去做了，做了之后又后悔了啊！然后又想要改变自己啊，就这样一直不断的在那里循环，最终不会有任何改变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生命没有改变，生命没有改变，外在再怎么改变都没有作用的。因此一个人如果要真正的改变的话，那么一定要有生命的改变，而这个生命的改变必须靠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才可以做得到。格培里牧师在他所著的《圣灵》这本书里面，他就提到他有一个朋友信主了啊，他过去的生活呢非常的糜烂啊，所以他以前的朋友就告诉他说呢，我为你难过。他说呢，你现在只去教堂天天祷告读经，不再去夜总会，不喝酒，也不玩女人啊。那个葛牧师的那位信主的朋友啊，他就回答他说呢，从前每一次他想要醉就喝啊，想要去夜总会就去，想要泡女人就走啊。那么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那个朋友一直看着他啊，但是他继续说，他说呢，居民啊，你知道吗？我信主之后呢，主将那个想要的欲望都拿掉了，那个想要的欲望拿掉了，他变成一个新造的人了， 他说他使我变成一个在基督里面新造的人，就是这个改变才能够真正给他的人生带来改变。弟兄姐妹，从福音对以弗所所造成的巨大的影响，我们就可以看见福音真的是能够带来改变的。福音可以给我们带来生命的改变，可以给我们带来全能的改变，也可以给我们带来生活的改变。今天啊，福音有给你带来这样的改变吗？啊，如果有，感谢主；如果没有的话，我不知道。如果以后你有机会验到保罗的时候，他可能会问你说，你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到时候你要怎么回答呢？盼望今天我们都趁着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可以再次来省察自己生命的光景到底是如何。如果真的还没有领受圣灵，还来得及，现在就可以领受圣灵。如果你已经领受了，只是你还没有活出那个顺服圣灵、被圣灵管制的人生的话，那么现在开始，你就顺服圣灵的引导带领，让他来改变你，让你的生命得到真正的改变。啊，我相信啊，这不仅对我们有益，我相信我们生命的改变一定会带来我们周遭啊各样事物的改变。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只要那个微不足道的世上的这些物质的祝福而已，我们却把那个最大的属灵的祝福啊抛在一边。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看见你对我们的啊的爱，你要我们是能够得到那丰丰满满的祝福。求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来动工。主啊，我们今天我们还没有领受圣灵的，还没有真正的在主面前认罪悔改的，主啊，我求你感动我们，帮助我们再次认罪悔改，再次在主的面前能够真的下定决心要离弃过往的一切过患。主啊，求主真的是来引导帮助带领我们每一个人。主啊，我们过去如果常常消灭你圣灵在我们心中感动的，主啊，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实在是软弱无能，我们常常没有活出那个改变的生命来，以至于人也不愿意相信福音，因为看不到那个改变。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活出那个圣灵改变的生命来，好叫我们真的是能够对我们的世代能够起到作用，我们真的能够出去见证主恩，传扬福音。主啊，求主你在我们身上大大的动工，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不要失去这样的福分，而且还能够跟人分享这样的福分。我们求主帮助带领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谢谢陈牧师带给我们的讯息。我们现在